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就在这里讲到基督成为更美的祭物，他来洁净我们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天上的本物是指的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啊，我们的言行我们都需要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我们，因为在天上的帐幕里面，不光我们的大祭司在侍奉，我们所有从恩从生得救的人都是君子，我们都在那里侍奉，所以我们需要被洁净啊，要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我们。我希望大家明白啊，所以那么基督来了，他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在这里说到他来是要除去在先的，为的是要立定在后的。那除去在先的就是讲到旧约，讲到律法，讲到他的无能，那么立定在后的讲到在新约里面，在基督里面的恩典，讲到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完全啊，跟属天。所以我在这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哈，那么主耶稣为什么需要成为祭物？为什么他需要死？其实福音朋友，这个东西对你们也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今天只是讲重点哈。基督为什么需要死？基督为什么需要成为祭物？他光成为大祭司不够吗？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大祭司难道不够了吗？为什么需要他成为祭牲呢？为什么他自己需要成为祭物呢？为什么他需要死呢？当你讲到祭物的时候是要被杀的哈，不是只是给你看一看就放你的啊，不是那个感恩节的火鸡啊，这个总统挑了白宫看一看放掉的哈啊，是要被杀的啊，当祭物就是要被杀的。那么基督当祭司难道不够吗？他为什么需要当祭牲？为什么他要成为更美的祭物？用直接的话说，他为什么需要死？为什么需要流血？怎么啊，为了要赎罪，对不对啊？这是我们最容易明白的哈。第一件事情，他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9章22节。然后再加上10章4节，公牛的血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好，这里就带下来的一个问题了哈。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可能除掉。然后公牛跟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还剩下谁的血可以救了？只剩下基督的血了，因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所以所有所献的祭物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基督需要来。所以马可福音啊，为什么马可福音在第10章45节，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怎么样？做多人的赎价。这个赎价是没有一个人出得起的。你回家读诗篇49篇，讲到那些有钱有财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赎他的弟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的弟兄赎出来。为什么？因为赎价太重，只好永远作罢。弟兄姊妹，我不能够替你赎价的了，真的，我的血脏死了，根本不能替你解决你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付得起这个赎价，因为赎价太贵了，贵到一个地步，只好永远作罢。所以基督来第一件事情啊，借着他的血要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啊，赦免我们，他担负我们所有的罪哈。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读的我们上次读的哈9章20节，他说血是立约的凭据，然后那边接下来讲的时候就讲到留一命的必须等到留一命的死，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死了啊，这个一命才有效力。那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这边突然转到一命啊？那我上个礼拜没有空讲。那么在希腊文里面的这个约，约这个字有两个字，前面讲到新约的中保用的约，跟在这里讲的这个约是两个不同的字。那这个约呢跟遗嘱遗命是同一个字根， 所以 在希伯来的作者里面，因为他是对象，是希伯来的这个对象，他们懂得希伯来文的时候就知道，当我们讲到约的时候，就跟遗命是同一个字。所以换句话说，要让遗属，要让这个新约，他跟我们用血所立的新约，要让这个约能够有效，基督必须为我们死，让这个约永远有效。好，所以遗嘱是一件很重要的约，是在约里面几乎是一件最重要的约，因为它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这个是用他生命，他结束了以后把一切所有的交出去，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么新约要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弟兄姊妹，神的儿子必须用血，因为血是立约的凭据啊，这是一个遗命，他必须死啊，他必须用遗命让这件事情生效啊！所以当基督在最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用血以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拿饼杯的时候，那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现在很遗憾，我们的杯子常常自己拿不到哈。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自己的教会，那个杯子是在中间凹下来的哈，那人可以把手可以握着他的，哎呀，你知道我每一次握到他的时候，里面的那个感动，所有新约里面的祝福，全在血的里面让我们得到了。基督是用他的血，这个约是永远不会废的，永远不会改的。用血跟我们立的新约啊，所以基督要死啊，让他的遗命可以生效，让他所有给我们应许的祝福啊，新约里面各式各样的祝福，全部可以被我们承受，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面就都成为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变成阿们。好，所以圣经新约的应许能够成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他是他用血跟我们立的新约。第三件事情，基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的死太重要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进到死亡里面可以出来。虽然基督教人复活过，但是那个死是肉身体上暂时的复活，他至终还是死，进到死亡出不来啊！因为罪的毒钩，不是死的毒钩是罪，你只要犯罪，仇敌就可以勾住你，只要犯罪，你进到阴间就不可能出来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死亡，可以从死亡出来。但是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本身没有罪。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完赎价以后，他流血为我们付了赎价以后，他进到阴间去，他是一个圣洁完美一个绝对无瑕无疵的人性进到了阴间，所以仇敌留不住他，他从死里面出来，接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整个阴府的权势因着基督从死里面出来，整个 collapse， 整个阴府的权势崩溃了，死亡不能够拘禁他。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得胜，这是一个极大的得胜。所以借着他的死，他把得胜的权柄赐给了教会啊！他现在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再也不是仇敌的手上的了，基督为我们夺回来了。所以今天圣徒们不是死，是睡，因为死亡的权势、死亡的威胁、死亡的伤害在神儿女们身上已经被废掉了。真是像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些，而且他说到他用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以后，而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死亡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权势了，我们就是睡个觉回家就死了。所以第三件事情，他的死是一个极大的得胜，是一个绝对的得胜。第四个，他为什么需要死？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哈。那基督如果不为我们死，他仍旧是他自己，可是当他为我们死的时候，他把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释放出来哈。他死了，然后在复活的里面，在圣灵里面，他同样的生命今天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让一粒麦子变成千亿千百万这个说不尽的子粒生出来，今天你我里面的得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一件大事情了，真的是大事情。这个死太伟大了，这个死太伟大了。第五件事情，他的死是一个伟大的见证，他的死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一个包罗万有的死哈。他对着父来说，他借着死 向父表明对神绝对的顺服，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绝对的降卑，绝对的顺服。对着仇敌，他的死是一个极大的夸胜，对不对？啊，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因为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而且父神已经用右手将他高举，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而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撒旦输得心服口服。而第三个，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得救的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向我们是一个见证，告诉我们我们是蒙爱的人，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都在这里向我们表明爱。而且这个爱，这个死，我说过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他把整个旧造、整个万有带到死地，然后开始的新造，这是伟大的事情。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们都还活着，这是指的我们旧造的生命，所有旧造的万有都被带到死地里面，叫那些如今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不仅仅我们活着为耶稣、为他活，而且我们可以活着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死讲下去不得了的事情，这是旧约所有牲畜的死不能够替代的，连边都摸不上，它不过只是一个小影子就是了，告诉我们那个更美的祭牲祭物来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拯救，一次而永远的拯救。那弟兄姊妹，你要讲希伯来书，讲希伯来书哈，让你看见旧约的无能哈，不是旧约不好，旧约是因为人属肉体，因为人堕落败坏而显不出他该有的果效和能力，所以就显得无能。所以在这里呢，他说他来是要除去在先的，为了立定在后的，这样你看光一个死亡就给我们带下这么多的东西，真是要感谢神。我跟你讲，每次讲到这些东西，我们心里面都要敬拜，真的都是要敬拜，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到真的里面去。你看我们刚才讲的奉献，我讲了那么多的经文，还有一节我们很熟的弥迦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我来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神面前跪拜，我应该献上什么呢？他说我岂可以献一岁的公牛犊牛犊为燔祭吗？他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牛和吗？有姊妹，你就算能够献上千千的羊，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实真实真实的祝福，那跟基督是没得比的，更不要说谁有千千的羊，谁是千千的羊。那就算千千的羊你舍得献，你是一个大财主，他底下说，他说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有姊妹，所以我今天出了一个题目哈，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犯罪还是需要继续杀牲畜，你去想一想，你真的去想一想，更不要说如果神今天说如果你犯罪要解决你的罪，你必须把你的儿子杀掉，生一个杀一个，你说怎么办？所以弥迦在这里讲，他说我来朝见神，他说我就算上千千的羊万万的牛和，神会悦纳吗？就算我为我的罪献了我的长子，神能够悦纳吗？你不要说我们舍不得献长子，就算你献了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他在这里接着讲，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他向你所要的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节圣经我就不再讲了，我过去讲了四五年了。神所要的到底是，神所要的是被改变的生命，神所要的是被改变的关系，公义、怜悯、谦卑，通通不是我们的本性，这都是基督的性情。 神在我们身上真正要得到的不是外面的祭物，不是旧约百姓一再献祭一再献祭一再献祭，神说这些东西都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要你们跟我之间那个被改变的关系，我要在你们身上得到的是那被改变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我的生命。弟兄姊妹，这在新约里面，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进入这个实际哈，不然的话我们总以为我们信了耶稣要为神做这个要为神做那个，我不做的话就觉得不够爱主，或者我做的话我就觉得我很爱主。你要知道神真正要的都不是外面的东西，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我们对基督的依靠，我们对基督的感恩，我们对基督里面从心里面那样子的降服在他整个的里面，接受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接受他的所事，接受他在我们身上所做，这是神所要的。所以这个更美的祭物，我刚刚光讲死已经讲了这么多了。好，我们现在来看希伯来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更美的祭物，我在这里提的四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件事情，它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功效，它一次献祭便完成永远赎罪之事。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我们坐下来，从此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一句话，因为是基督献的嘛，所以一次就够了。你要知道，为的要让他能够一次就够，在地上一次都不能失败，为了让他一次就能够完成永远赎罪的事，他连一次的不顺服都不可以。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多难。我曾经打过一个简单的比方哈，我们在做篮球谁打得最好？我不好意思哈，这个生命都很谦卑了。刚刚读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哈，假装我们中间 Mike Jordan 来了好了哈， Mike Jordan 来，我听说他打得这么好，是他每天要不知道丢几百个上千个球，就是他要在球场的任何位置任何角度都要练习丢篮，要丢得准啊。他们都是苦练出来的啊。那么假装王振丢十个球可以进五个球，那已经比我好多了，我可能十个球只能进一个球或者两个球啊，瞎猫碰到死耗子进去了，他十个球大概可以进五个球，棒不棒？你还不棒啊，你再棒你就不用坐这了，打 NBA 去了。Mike Jordan 他十个球大概可以进七八个球，已经让他成为全世界的大明星了。好，十个球进七八个球已经很了不起了，要十个球进十个球偶尔会有，你会看到有些 NBA 那天打球了，他丢十个进啊，是有，但是你要他这丢十个进的人，叫他丢一百个，要一百个都进，比丢十个进难还是容易？难。你不要以为说哦，他百分之百嘛，那所以一百个也应该一百个也会进。丢十个都进了，你叫他丢一万个，一万个都要进，都是100%。但是你觉得哪一个难？一万个都进，难多了。我要你底下未来的十分钟得胜可能还可以，对不对？就像有一个弟兄，这个以前我们这个他这个寄 email 给我们啊，他就这个就是寄来了一份一个人的祷告，他说神啊，你看我到今天为止啊，我对你都充满了感恩啊，我没有任何不好的念头，我也没有说脏话啊，我也没有对人不好啊，什么什么什么写了一大堆哦，哇，都是一个很标准很得胜的基督徒写的东西。然后最后一句话他说，神啊，我现在要下床了，请你保守我。所以前面的得胜是床上的得胜，你知道我意思吗？你那几分钟还可以，你要整天得胜不容易，你要整个礼拜得胜更不容易，你要整个月更不容易。那基督是他这一生里面，他从来没有违背父神，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从来没有在仇敌的面前失败过。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血能够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情。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这样讲过去，因为基督献上去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你要知道背后基督为了爱我们啊，为了拯救人啊，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审判，他实在是付了极大的代价啊，他为我们完成了极大的事情。 九章十一节十二节，他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哈，这个将来美事，这个将来这两个字我上次没有空讲哈。那么在文法里面，在他们的原文里面，在他们真正的意思里面，不是指的我们，对我们现在来说还要指将来，他指的将来的时候是对基督要来准备要做的事情。好，所以当基督来过了以后，这些美事已经是完成事了，不再是未来事了，知道我的意思吗？这里所有讲到的将来美事，都是今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已经成就的美事。他的笔法是在写基督来了以后要为我们成就将来的美事，所以当基督真来了以后，这些就不再是将来的美事，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成就的哈。所以基督现在已经来到，已经做了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并且不用山羊和公牛的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然后底下二十二节十章，他说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所以前面讲到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一次完赎罪的事，后面呢十章二十二节是讲到主观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我跟你讲，心中天良亏欠的感觉，这是主观的经历，这个是需要真正得到了赦免的把握跟肯定以后他才能除去的。客观的地位，他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不是赎掉你到今天为止啊，11月11号1912年，不对不对，2012年我糊涂了，怎么会讲1912年100岁的，不是讲说到今天为止他已经一次完成赎罪，赎掉你所有过去的罪，他是赎掉你我一生的罪，赎掉的人类历史所有的罪啊！当我们今天在信心里面来接受他，我们来接受这个宝血的时候，这个宝血就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果效，他就让我们得着了他救赎带来的圣洁、赦免和称义啊！所以这个赎罪是彻底的。但是在主观的经历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要除去，这个需要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来接受它。所以有人认了罪，心里面充满了不安，还是很多的不安，还是很多的不安。那弟兄姊妹，我跟你说，这堂课我现在没有空讲，这是基督徒里面很重要的，叫做宝血与控告。你要认识宝血，你要胜过控告啊，我已经把它放在我们明年门徒培训里面的一堂课里面哈。我要怎么样子能够胜过仇敌一直在我心中给我的控告？我们只接受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和责备，但是我们绝对拒绝仇敌给我们的控告。两个源头不一样，两个的方式不一样，两个的目的不一样，带来的结果不一样。仇敌就是控告控告控告，到最后你没办法唱诗，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喜乐起来，仇敌就是要把我们整个打垮掉。犯罪前他拼命诱惑你犯罪，哎呀这有什么呢，他淡化犯罪的 consequence， 然后那个犯罪的结果他把它淡化。可是你一犯罪以后，他第一个回来控告你，你这个样子还想当这个传道人，你这个样子你还想带诗，你这个样子你还想带查经，你这个样子还像个什么什么，他就一直控告你。然后你已经跟神认完罪了，他还是控告你，你再认罪他还是控告你，这就是仇敌啊。所以从前有一个小黑奴哈，那个在美国这个还没有解决奴隶制度的时候，有一个小黑奴，他有一天在这里玩弹弓哈，就是他在家里面做很多事情，有一天休息的时候啊，他就在那里玩弹弓，那正好有一只鸭子跑过来，他那个弹弓啪一下把鸭子打死了啊，他想这下完了，怎么跟主人交账呢啊，他就怕得不得了，看看没有人啊，他就挖个洞把那个死鸭子埋起来，埋在树底下。哪里晓得到了下午这个傍晚的时候呢，那个厨房的大厨哈，就叫他过来过来。他就想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是做房子的又不是做厨房的。他那个过来，他说什么事情，他说你去帮我打水去。他说我为什么要帮你打水，他说你不要忘记后院树下的那只鸭子。哇，这个小家伙一听只好就帮他打水了。打完水回来说你帮我去劈柴。 他说我他就不服气，他说别忘记那只鸭子啊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小黑奴就天天被这个厨房的大厨欺负啊，要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要做什么他都乖乖的啊，因为他只要不做，马上就说那棵树下的鸭子。后来这个小黑奴有一天很勇敢的去跟他的主人认罪，他说主人，我那天在院子玩弹弓的时候，我不小心把你鸭子打死了。他说我跟你抱歉，我跟你认错啊，我愿意加倍的做工来弥补。哎呀，主人也很宽容他哈，看着这个孩子很慈爱，就原谅了他。他说那我原谅，很高兴你这么诚实，事情就你以后小心一点了。哇，这小家伙出来就很高兴哈，他跑到后院，那个大叔说过来过来过来，他说我才不去呢。啊，不要忘了树下的鸭子啊，他才不理他。他说你不要忘记树下的鸭子。他说我已经跟主人讲过了，主人完全赦免我了。就姊妹，你要知道仇敌的控告就像那个大厨一样，他就是要破坏你，就是逮住你的犯罪，他就是不放。但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他赦免我们啊，不光在客观上他已经一次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而且他把我们心中的天良都除去。第二个，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弟兄姊妹，这些经文我们读都不敢读，对不对啊？他说我们凭这个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第十节哈，然后十四节到十八节，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有没有任何人感觉得自己完全？不要说永远完全。我记得好像在一个地方看过，有一个教宗曾经讲过哈，什么叫做完全，什么叫做毫无瑕疵。他说就你就要去想一个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东西，就是从前没有过的，现在也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的，那个叫完全。换句话，在人中间没有的，但是只有在基督里。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接受了基督，接受了他把这个完全永远完全的地位赐给我们，然后他要带我们进入这个经历，他在我们身上做这样子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先讲到我们客观的地位，那是一个永远的完全，那是一个完全的赦免。所以我常常跟这些被仇敌控告的人讲，我说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血不是给你看的，血是给神看的。所以 Passover 逾越节的时候，灭命的使者神在这里一看见这血，他就过去了。住在房子里面的人根本看不到血，他们只是凭着信心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抹在门框上，然后他们躲在房子里面。你不管你自己里面感觉多害怕，哎呀，我的这么多罪，神会不会再杀我，或是信心不够，当你真的凭着信心把血抹上去的时候，神一见这血他就越过去了。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极大的恩典，那是一个完全的，那是一个永远的。所以这些罪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后来讲到他们，警告他们啊，他们不肯相信这个祭，他们又在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他说赎罪祭就再也没有了，于是就大家误会了哈，他就说再也没有别的赎罪祭了，这是唯一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如果你连这个血，连基督耶稣的血都不相信的话，再也没有别的赎罪祭。That's it， 你以后就等候烈火审判你好了，如果你连耶稣基督都不肯接受。第三个，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幔内啊，弟兄姊妹，这是有一个更往前去的，不光罪解决了，不光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应许，我们被成圣，而且被完全，而且是要永远完全，底下他开始做这件事情，他把这条路为我们打开来，让我们可以常常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啊，我们借着来亲近他，来瞻仰他，我们借着跟神之间那个对的关系啊，他这个时候他能够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啊，放在我们的里头啊，这叫做新约，就是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里面所盘算的，我们里面所喜好的，跟神的旨意是符合的，这是被神改变的，而不是从外面律法要求来的， 这是从里面改变来的。当我们越亲近神，越认识他，当我们的生命被内住的圣灵、内住的基督不断的改变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些律法不再是外面的，它全是心里面的。好，所以每一次写在我们的心上，你知道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这是一个改变的结果。从前我是觉得我不可以犯罪，不可以犯罪，不可以上网，现在我里面是厌恶这些污秽的东西，因为我的生命被改了。我不是在那里压制自己，而是我是很自然的，我胜过了罪恶。我不是在这里压制我不可以放脾气，不可以发脾气，而是我被改变了。我自己的那种暴躁、自私，那种血气被基督改变了，写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圣灵的果子，这是生命的改变。第四个，他是更美知识的大祭司，亲自治理神的家。所以在九章十一节他说，基督已经来到，做了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在这里讲到基督来，把所有会幕里面、圣殿里面那些的侍奉通通变得属灵，变得属天。所以我上次讲过，你读会幕的时候要从基督和教会的角度来读。讲到基督的时候，例如说金灯台，讲到他是我们生命之光，讲到基督，讲到陈设饼的桌子，讲到基督是我们生命之粮，吃了它永远不饿，永远不渴。讲到金香坛，讲到基督是那位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所以你放一下那个大祭司的图给大家看，好，我上个礼拜放过的，在一两分钟我们很快就完了。这是大祭司他们画的图，你发现他手里面拿着香炉祷告。为着众生徒的需要，为着神儿女们的需要，到神的面前去。他们这是彩色的，那他们挂的胸牌，上面有尖牌。弟兄姊妹，那个尖牌上面放的12个宝石，一边6个，讲到以色列12个支派全部在大祭司的身上，说到他肩负神儿女们属灵的责任。胸牌上面也12个宝石，讲到以色列12个支派，他整个的心爱着神家，他胸怀神的儿女，怀揣神的儿女，他到神的面前去为神百姓寻求。所以乌灵土民就在胸牌里面会亮灯，会发亮来指引。例如说谁该先上去打仗，所以就在犹大支派的宝石亮起来了。好，所以犹大支派该先上去。这是旧约的大祭司为神百姓到神面前去寻求神。他们身上肩负着神儿女们的责任，他们心胸里面怀揣着神儿女们的需要，他爱着神的儿女们，为神儿女们寻求，为神儿女们祷告。那么今天新约更美知识的大祭司基督长远活着，在神面前替我们祈求。所以凡靠着他到神面前去的，他都能拯救到底。讲到基督肩负我们的责任，他怀揣我们，他为我们祈求，他拯救我们。所以这是讲到，那么从教会的角度讲到金灯台，教会也要在地上为主发光。讲到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教会必须成为粮食生命之家，让人来到这里可以吃得饱，可以得到属灵的粮食。同样的，讲到金香坛，讲到教会在地上要祷告的执事，要执掌主的权柄，为神的百姓，为神家，为万民祈求。讲到教会祷告的执事，所以你就晓得基督来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属灵的了，变得有意义的了。所以这个希伯来作者讲到这里的时候，当他在这里结束的时候，你看一下我们刚才读的23节，我讲完就停了。他已经把整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思路救恩一直带到一个最高最高的境界，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而且得到了绝对的把握，知道一切都做成了，而且是永远的。所以他在这里的时候，他给我们4个很简单的劝勉：信、望、爱。信，他说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条路已经通了，来不来在乎我们，而且怎么来要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每一次可以直达幔内来亲近神。第二个，在这里讲到望，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这个盼望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他给我们的地位，叫我们完全，叫我们成圣， 而且有一天要像希伯来第二章说的，要率领众子进荣耀里去，让神整个永远的旨意能够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盼望里面，不要失去哈。这个，所以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在得荣的过程中，而有一天我们都要被带到荣耀里去，这是我们的盼望。而第三个，他讲到信望爱哈，讲到相顾，激发爱心啊，这个激发你去读英文圣经哈，他把这个不同的版本几乎把所有能用的字都用了啊，要 stir up 啊，要激发啊，要 motivate 啊，要 stimulate 啊，要 spurred。然后要甚至用 provoke， 把所有能用的字几乎各个版本都用了，就是怎么样子把弟兄姊妹那个爱还有那个 good works 啊，就是善行都能够激发出来。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同伴，我们在一个家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我们要一起在主的面前啊。最后一个就是讲到我们要这个彼此相劝啊，因为尤其在主快来，时间不多了，主要回来啊，所以今天我们被摆在神家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大祭司治理我们，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荣耀的一个权柄，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带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亲近神，而且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而且更感有这么多的同伴啊，我们可以彼此相劝，我们可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所以他说不要停止聚会，总要彼此相劝，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因为主快要来了，我们好好的相爱。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